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父母教导孩子是非善恶。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圣经说将事情隐秘乃神的荣耀，将事情查清乃君王的荣耀。这句话赐给所有做国王的人在做王的时候需要的智慧，因为国王需要有智慧的高度、真理的高度，并且在情感上打动人心，这样国王才能够深得人心，得到百姓的爱戴、尊敬和顺服。造物主神把神的国，也就是天国降临人间，邀请世人进天国的时候，神授权做神国的国王的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耶稣最后一次进入圣城耶路撒冷的时候，圣经马太福音就是以天国的王来得他的国权和王位的姿态进城的。下面我就跟您谈谈耶稣他是什么样的一位天国的王。当时耶稣骑着驴驹子进城，门徒把自己的衣服放在驴驹的背上让耶稣骑上，许多百姓把自己的衣服和砍下来的棕树枝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人喊叫说，那来拯救我们的到了，先知大卫预言神所高的王基督来到了，奉神的名来到的这一位是应当称颂的，我们称颂这位高高在上的天国的王。耶稣进城直接来到圣殿，当他看见许多赚进香客钱的生意人的摊位散布在圣殿的各个角落，耶稣就把他们做买卖的桌子推倒，一面把他们赶出圣殿去，一面说，我的殿是向神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来圣殿恳求神医治的盲人跛子看到耶稣，就来到他面前求医治，耶稣动了慈心，治好了他们的病。殿里许多小孩子看在眼里，开心地称颂耶稣说，颂赞归于拯救我们的王大卫的子孙。然而耶路撒冷的圣殿是许多宗教事务官员工作的地点，像祭司、文士、长老，还有民间热心宗教事务的法利赛人，这些人靠着宗教赚钱得到社会地位，圣殿是使他们名利双收的地方。现在耶稣来了，百姓都跟随他去了，这些宗教人士既骄傲又嫉妒地想要质疑耶稣的权柄和身份，于是一波波盘问耶稣、试探耶稣的人来给耶稣出难题、穿小鞋，想找个把柄控告耶稣、除掉他。耶稣怜悯他们，知道他们内心的害怕、不了解，所以就靠着神的灵一一回答他们的问题，盼望他们理解神的儿子来是来救每一个人进天国的， 而不是来抢夺他们在世上利益的。有人陷害耶稣，就说：“我们犹太人纳税给罗马皇帝可以吗？”耶稣看着手上的一个钱币上的罗马皇帝雕像，就说：“皇帝的东西归回皇帝，神的东西当归给神。”有人质疑耶稣：“谁给你权柄把做买卖的赶出去？”耶稣回答：“你们都知道很多百姓去先知约翰那里受洗，那么先知给人受洗的权柄是谁给他的呢？”质疑者想了想，故意不回答。耶稣要叫他们看到自己骄傲刁难人的态度不好，就回答说：“那我也不告诉你们。”有人来试探耶稣，看他是不是究竟理解圣经，就考他说：“圣经里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什么呢？”耶稣回答：“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是爱人如己。”也有人真心想明白一些隐秘难懂的真理，就问耶稣说：“人死后真的会复活吗？果真如此的话，死了丈夫之后又再嫁的妇女，他们复活了，丈夫是谁呢？”耶稣回答说：“人复活之后就像天使，是个灵，不再有婚姻关系，所以无所谓谁的丈夫，谁的妻子。神跟摩西谈话的时候说：‘我是比你早400年前那位圣徒亚伯拉罕的神。’这表示亚伯拉罕一直活在神的面前。神是活人的神，而不是死人的神，所以人死后当然会复活了。”耶稣的这些话让刁难他的人哑口无言，心里佩服。听众朋友，耶稣的话显明一切人事物，从人心里的意念到一切事物的真理，不论是明显的或者是隐秘的，耶稣都知道。所以耶稣的确展现了他是天国的王，正如箴言所说：“将事情隐秘乃神的荣耀，将事情查清乃君王的荣耀。”听众朋友，但愿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也能够打动您的心灵，愿神赐福给您，也赐您悟性智慧，明白真理，并且让您跟神能够建立良好的关系。刚才跟您谈论的主题是耶稣基督的确具有智慧、真理和情感上的高度，打动人心，使人佩服，这显露了耶稣的确是天国的王。
每次看到成群的孩子们在舞台上演出，我都觉得有些震撼，心里面在想，面前这一个个天真无邪的孩子，日后都分别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或许会普普通通靠诚实的劳动过自己的一生，或许一路走一路犯点小错，或许会成为社会的栋梁，或许有的会成为大奸大恶。人类就如同庄稼似的，一茬茬的播种，满怀希望的看着新人上市，最终一茬茬的收获却是良莠不齐。人做了伤天害理之事的时候，常听人说这是社会败坏的，可是社会不是石头、树木、山川、河流，社会就是一个个的人共同组成的。这么多的人，最终却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人品千差万别，有的成为极品，有的成为次品。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呢？三字经上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差不多，后来由于教育的不同和环境的差异，人产生了变异。三字经上说的人改变的这个过程，我想大部分人都能够认同。问题是性本善一说却有诸多的争议。中国古代哲学里面 性善论和性恶论都有。孟子认为性善，所以人要追求仁义道德，舍身而取义。荀子认为性恶，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所以威逼利诱需要用法来治。从古至今，内心深处相信性善论的人们，会在出现问题的时候，指望一个类似于圣人的人来替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去上访，去拦轿子，去下跪，盼望清官大老爷将自己的问题解决。也有人相信性恶，所以觉得必须用法治，用各样的监督手段将人束缚住。那么到底哪个说法是对的呢？都对的。伟大的真理总是相反相成，好的环境必须借助法治手段惩恶，也必须借助人心的交化扬善，人性既善又恶。在我的理解当中，这也是基督教宣扬的一个概念。很多人认为基督教文明宣扬的是性恶论，因为自从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世间便有了原罪，所以在政治制度里面，大家通过民主和法治对政客进行制衡和监督，对民众加以约束。但这不是问题的全部。基督教既相信性本善，又相信性本恶。创世纪第一章26节记载，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那么既然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怎么可能是恶的呢？所以在这一开始是性善的。但是神不愿意造出来的人是完全听自己摆布的棋子机器人，他给了人自由意志，人可以自由选择。由于这个原因，人开始接受引诱，开始做出错误的选择，于是就有了罪的种子传流了下来。之后人不断的败坏，就如同一个不断出现系统故障经常死机的电脑。上帝重新启动了几次，比如用水攻大洪水，或者火攻，比如被毁灭的索多玛和俄摩拉，还有墨攻，比如先知们的劝诫和文字。可是人类的系统故障太多，人类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痛，最终上帝说不行，我要整个格式化了，所以就派来了耶稣。耶稣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操作系统，他宣称大家都是罪人，谁也不比谁好多少，全都是50步笑百步，所以我们大家必须从心灵的深处改良自己，这个世界才会变得更好。可是他周围的人期盼的却不是这样的一个救世主，他们不喜欢这种教化，他们也不要这种慢腾腾的做法，他们需要的是一个革命者，以一种短平快的方式解决问题，推翻罗马暴政就万事大吉了。所以最后大家不耐烦了，甚至要将他钉死。耶稣的到来其实是提供了一个新的为人的样式，一个新的亚当，一个新的可能，一个新的榜样，让我们这些原本照着神的形象所造，但是后来漏洞百出的人，可以按照耶稣的样式重新来过。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效仿那恶魔，或许这样更容易。该隐杀兄弟亚伯之前，上帝就告诫过他，罪就伏在门前，创世纪第4章第7节。各位朋友，没错，罪就伏在门前，但是每个人都可以选择，可以选择去制服心中的恶念，他比列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创世纪第4章第7节。好消息是，制服罪恶这美好的仗也不是我们单独在打，耶稣和我们在一起。
我的二女儿甜甜，现在虽然是一副青少年特有的酷模样，但她小的时候可是一个非常贴心可爱的小甜心，朋友总说她是人如其名。她和姐姐相差4岁，对姐姐的世界充满了好奇，不管姐姐做什么，她总是想一窥究竟，让她的姐姐 Teresa 很不耐烦。于是乎，姐姐很不友善地关起房门，并且贴出了一个告示，写道 Melissa do not enter，
意思是不让甜甜进他的房间。当甜甜看到这个告示后，你可知道当时六岁的他是怎么回应的吗？是向我哭诉呢，还是跟姐姐大吵大闹呢？都不是，他只是一言不发，也如法炮制地贴出了一个告示在他的房门上，两边写着爸爸妈妈欢迎入内，而中间以加大醒目的字体写着姐姐请进来。当他的这个昭告一出现，我一句话都不需要讲，姐姐马上拿掉他那相形见绌的告示，原本一场即将挑起的争端就这么云淡风轻地化解了。我当时真是对甜甜这种以善胜恶的智慧佩服得五体投地，将这个告示珍藏至今，并衷心地祈愿他长大以后不让世故磨掉他那纯真良善的真智慧。美国林肯总统有句名言说，消灭敌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将他变为我们的朋友，我们也因此可以拥有更美好的世界。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虽然不容易做到，但却是最有智慧的抉择。愿神帮助我们常常靠主得力，战胜血气，在想要以牙还牙以前先吸口气，求神给我们以善胜恶化敌为友的智慧，因为圣经上说，你们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罗马书12章21节。祝福您朋友越来越多，敌人一天比一天少。
听众朋友，我是谢德华。祷告是基督徒的特权之一，因此基督徒时常祷告。祷告的时候，我们把内心以及生命上的需要都告诉神。今天除了赞美、感谢和认罪以外，我们要把我们每天所遇见的罪都摆在神的面前，请求他帮助我们克服胜过。下面请让我带领您祷告好吗？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希望全世界上的人都要尊你的名为圣。我希望每一个国家的领袖都要在您的面前跪拜，我希望每一个国家的百姓都要荣耀和称谢您的名字。天父，您真伟大，您就是爱，谢谢您怜悯我们。天父， 我们很软弱，我们的道德观不成熟，我们道德标准太低，我们时常犯罪，我们需要您所赐的力量和智慧，使得我们能够抵挡魔鬼。我们需要您的真理在我们的心里，使得我们行走正路。我们需要您的道德标准在我们的眼前，使得我们选择不犯罪。神啊，谎言、脏话、诡计、仇恨、淫乱、纷争、嫉妒，这些罪天天都在我们的面前。在社会上，我们看别人犯罪，但是我们也离开不了各种试探，我们也会犯罪。魔鬼试探我们，魔鬼要我们说谎话、说脏话、犯奸淫。魔鬼试探我们，欺骗人家，嫉妒我们的邻居，背后说我们同人的坏话等。我们毫无力量胜过这些试探，所以今天每一天，我们请您赐我们我们所需要的力量，使得我们胜过试探。神啊，我们不要得罪您，您是我们的依靠，我们的力量，我们随时的帮助，您是我们的避难所和我们的拯救。我们不要得罪我们周围的人，妻子、丈夫、家人、朋友、同人等，但是我们更不要得罪您。我们需要您的力量和祝福。天父，请您帮助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机会聆听耶稣基督的福音，好让每一位都知道您爱世上的每一个人。我们祈求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基督徒喜欢读圣经，在神的话语中与神交通。神不但会在做人处事上给予引导，也会指出我们看不见的盲点。住在美国卡罗拉多州的咏梅，最近在读经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体验。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
圣经告诉我们，神和我们看人的方式不一样。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以前我读到这句经文，我总是带过，觉得不是在对我说，因为我认为我不是这样的人，我很有爱心，我很愿意接纳和我不同的人。我还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小时候得了脑膜炎，结果把脑子烧坏了，所以就表现出智商不够的样子。有的同学就会欺负他，嘲弄他，开他玩笑，但是我会跟他一起玩，他有什么事也会来找我跟我说。还有，我们学校有来自偏远山区的同学，穿得非常不好，讲着非常土的话，有些同学也会看不起他们，但我也会和这样的同学一起玩，一起学习。所以我从来都认为自己不是以外貌待人，且很有爱心的人。最近读经的时候，我又看到这句话，想像往常一样直接跳过去，因为我心里还想，我就不是这样的人， 还很自得。可是心里突然有个声音说，等一等，再想想，看看你在教会的生活，你教会的朋友，仔细想，别急着过。我就停下来，认真地回想我在教会的生活和朋友。我发现，不论什么教会活动，我总是和几个和我合得来的人交往，对别人就没有那么愿意去深入了解，只是点头之交。我记得我刚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姐妹，总是默默地在做着别人没做的事情，用喜乐温和的心对待别人，我是很钦佩尊重她。可是我心里觉得我和她可能谈不到一起，所以我只是知道她，连她的名字都没记住，很少和她交流，错失了很多从实际接触中向她学习的机会。神灵又提醒我，有次别人介绍一个新朋友给我，简单寒暄几句之后，知道他需要帮忙，但是因为不觉得会跟他很投缘，就没把他的事当回事。没想到这位朋友后来跟我说，和我谈完话之后，他以为很快就会接到我的电话，一心想着我会去帮他，却一直没等到。听到他这么说，我感到很羞愧。神让我看到凭自己的感觉选朋友是另一种以外貌判断人。教会不是让我建立社交圈的地方，神不判断人，他接纳所有的人，他希望我们和他一样，和每个人连接，不管这个人我喜欢不喜欢，谈得来谈不来，为他们摆上的心都要一样，该做的都要去做。我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求他原谅并且洁净我，感谢他借着圣经对我说话，让我看见我心中没有被光照的地方。感谢神。
谢谢咏梅跟我们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诗篇九十七篇。耶和华作王，愿地快乐，愿众海岛欢喜。密云和幽暗在他的四围，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有烈火在他前头行，烧灭他四围的敌人。他的闪电光照世界，大地看见便震动。诸山见耶和华的面，就是全地之主的面，便消化如蜡。诸天表明他的公义，万民看见他的荣耀。愿一切侍奉雕刻的偶像，靠虚无之神自夸的，都蒙羞愧。万神啊，你们都当拜他。耶和华啊，锡安听见你的判断就欢喜，犹大的诚意也都快乐。因为你耶和华至高超乎全地，你被尊崇远超万神之上。你们爱耶和华的都当恨恶罪恶，他保护圣民的性命，搭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散布亮光是为义人，预备喜乐是为正直人。你们义人当靠耶和华欢喜，称谢他可纪念的圣名。
I will call upon the Lord, who is worthy to be praised. So shall I be saved from my enemies.
The Lord liveth, and blessed be the rock, and let the God of my salvation be exalted. The Lord liveth, and blessed be the rock, and let the God of my salvation be exalted.
天国的比喻。
耶稣曾用很多短故事或者是比喻说明属灵的教训。天国比地上任何事物都宝贵。为了讲述这个真理，耶稣用埋藏之珍宝的比喻来说明。唉，又开始一天苦日子了。像我们这样的穷人呢，竟是劳碌个没完，一点消遣也没有。
消遣不是那么需要的，有没有都行嘛。
可是我们只勉强有饭吃啊，别人家还可以存点钱，有的时候呢还可以添点新东西，我自己不断的纺线织布，咱们全身还是缝缝补补的。
你忘了我上个月不是买了件新外衣吗？
看看别人有自己的房屋田地，我们却还要当个佃农租人家的田种，哎，真是一穷二白呀。
我说老伴儿啊，你也说了太过分了吧，咱们总还有几样好东西嘛。爷爷留给我的那把大马士革宝剑，你大爷给你的小金块都蛮值钱呢，还有两头牛。
你老是跟我唱反调，好吧好吧，你还是去种田吧，免得我们呐真的没饭吃了。
停停着，一定是犁到了大石头，要想法子挖出来才行啊。啊，一口箱子，嘿，锈得一塌糊涂。哎，奇怪，里头是什么？好家伙，是金条、珠宝、老银元，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金子，不知道是谁买的，一定不少年代了。如果这地是我的，我岂不成了大大的暴发户了？可惜，按照法律，田中财宝属于地主。哎，那我先把它再买好，有办法。我卖了一切家当，也许能够买下这块地。
爷孙呐，你干什么？
哎，你从田里回来干什么？哎，你拿着宝剑干什么？
我回头再告诉你啊。
你在干什么？你身穿旧衣，手拿新衣干什么？哎，耶孙啊，你去哪里呀？哎，他究竟在干什么？
我的老伴儿，你可早，今天的天真好啊。
我不在意这些。
哎，你给我做午饭带去好吗？
好。哎，你是不是要中午加班呢？把昨天浪费的时间补回来。
我今天不去耕田，我还正打算卖牛呢。
啊，
这要慢慢来，要卖个高价才行。
卖牛？哎，你发神经病啊，你真的疯了？那绝对不行啊，没有牛怎么过日子啊。
哎呀，我的老伴，现在别担心了，我要做的保险不错。你也别担心中饭了，我马上就出去啊。
还说叫我别担心，卖牛能叫我不担心吗？还有昨天，不是卖了宝剑跟新衣服吗？
好了好了，我的老伴，我的钱呢、啊、快要够了，加上你的金块啊就行了。哎，你的金块在哪里呀、啊？快拿来，拿来、啊！
爷孙呐、啊， 告诉我，你究竟在干什么？你真的卖了牛啊？
卖了。
宝剑也卖了？
也卖了。
那新衣裳呢？
卖了。
我的天哪，你真的疯了？哎呀，叫我怎么办呢你？
哎，快快，把你的金块给我，我就可以买村西的田地了。
不，说什么也不行，没有了牛，光有那块地，用什么耕啊？不，我的金子绝不给你。
嗯，对不起，你是我的妻子，非听从我的不行。金子拿出来，快点啊。
不，哎呀，天哪，在这里拿去嘛。真不知道你爷孙啊竟变成这个样子，我们这是倒了什么霉啊。
我的好老板，我们发财了，成了暴发户了
啊。你这个一穷二白的神经病啊。
不不不，我们真的发财了，我买了西坡的地，它是我们的了。你看，这是地契啊。
可是没有牛耕田呢，也没钱买种子，没钱呢。
哎呀，我的老板，你跟我去田里看一样东西就知道了。你还没有看见里面的东西呢。
哎，这是真的金子吗？哎，是珍珠宝啊，你没有发神经。哎，爷孙呐，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啊？
哎，我怕走漏风声啊。可是我的老伴儿，我们把一切都用作地价了。
用上一切也值得啊。这真是太好了，真叫我难以相信啊。 照样，凡是听见真理又相信的人，他必凭信心放弃地上一切享受，来得到永福。耶稣又说了一个重价珠宝的比喻。
先生你好啊。
听说你在买珠宝。
是啊。阁下有珠宝要出手？
两颗，很名贵的。
给我看看好吗？
行。
嗯，
东西怎么样？
东西很好，可是啊，还不是我想买的。
这两颗很名贵喽？
不错，但是我要的是稀世名贵又值高价的。
我想我正有你合意的。
哦，
看这一颗怎么样。
哎呀，你怎么不先叫我看这颗呢？
我原以为你买不起呢。
这正是我寻求的，我一定要买。
那位商人不惜先卖掉一切来买下那颗稀世宝珠，照样得知上帝天国真道的人也会为他付上一切。耶稣又向群众说了一个渔夫的比喻。
我看今天晚上的渔获量蛮好的。
好像是啊，看鱼进网的情形就知道了。
夜晚是打鱼的最好时刻。
没有什么是最好的。
我们把网拉上来看看好吗？
你要看就看看吧。
还没有满网。你看先收取这些好呢，还是放回去等它满了再收呢？
还是放回去等它满吧。黑夜终熬尽，黎明将来临。
你一下子变成诗人了啊。
哪里哪里，我只是一时乐起来。因为今夜还不错，网已经满出来了，黎明啦，该上岸挑拣分类啦。
哎呀，这网里的鱼虾七股八杂，样样都有啊。
是啊，把好坏分开要花不少时间呢。
耶稣对他的门徒这样说：天国好像撒网在海里，聚拢各种水族，网既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而义人就在上帝的国里永远享福。
爱之王，我的牧者，他的良善从不缺乏，我在他中，他在我中，永不缺憾。上个周末，我不得不在床上躺了三天，来治愈臀部上的一块红斑。当褥疮开始在我的身体上扩散时，我不敢心存侥幸，得立即为褥疮解压，这样褥疮就会有时间来得到痊愈。像那样的伤处也是一个信号，它让我知道旧坐垫已经坏了，该订新的了。所以星期一早晨，我一坐回到轮椅上后就订了一个。但是当我整个周末躺在床上时，我就用诗篇第23章里那些非常熟悉的章节来鼓励自己，它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它使我的灵魂苏醒。你听到了吗？我确信我需要听一听。上帝让我躺下，他会真正的迫使我离开轮椅，在床上度过周末。他常常用我臀部上的红斑来这样做，让我躺卧在青草地上，或根据我的情况，他让我躺在卧室里。可另一方面，这并不是一件坏事。 Kim 把窗台外金翅雀的食物盘加满，整个周末的时光就是那只在窗户下拍打着翅膀的小金翅雀和我作伴。窗外朝我的院子看去，那几乎就是一片绿草地。是的，它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上帝要让我在床上休息？我想他这么做是为了我的灵魂得到休整。是的，周末变成了一种祷告的预备，一段调整和祷告，唱赞美诗，让我的思想远离消沉与气馁的时间。我听一听约翰·派帕尔和阿斯·斯普洛的 DVD， 和 Ken 一起朗读圣经，来保持好的精神状态。的确，爱之王是我的牧者，神并不要让褥疮发生，他也并不想迫使我卧床几天。上帝从没有对我这样，也从不会这样对你。如果你怀疑的话，请翻到诗篇第23章，重新了解一下爱之王，你的牧者是何等之良善。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世人面对环境问题、国际局势、气候变迁、地震洪涝、干旱山火、经济压力与战争难民，这些问题都不容易解决。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人人心灵渴望平安与希望的时代，责任重大。如果我们倚靠神，顺着神的计划为耶稣做见证，便能带给很多人平安、希望、力量。这个平安、希望、力量的源头就是耶稣基督。圣经启示录19章有明确的记载，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我们一节一节的来看。第一节说，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当世界上混乱加剧的时候，平安的保证从神的荣耀中 自天上传来，说拥有一切全能的神赐下救恩来了，这救恩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任何人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他就进入神的国，和神国里其他的子民一起让神做他们的王。正如十九章六节说，哈利路亚，我们的神全能者做王了。世界末日降临的时候，在神国里的人都必复活，都要得永生。所以基督徒需要宣告这个大好消息，让大众知道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信耶稣的人是有出路、有永生、有希望的。那么怎么信呢？信字的结构是人字跟言字并列，所以信耶稣的方法很简单，就是你我遵行耶稣一切的话。遵行耶稣的话能把神的意显明。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说到世界末日的时候，说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凡被请赴羔羊婚筵的人有福了。这是神真实的话。是的，这是真实的。信耶稣并遵行他的话的人，天天行道光明洁白，没有罪过。他们身上有神的义，神认识他们，世界末日神也必欢迎他们进入天堂。末日之前的动荡令很多人不安害怕，因为他们一直定睛在金钱享乐的追逐上，动荡中才发现金钱不能保障平安。基督徒跟他们不一样，是定睛在耶稣身上。圣经启示录十九章十一节指明，耶稣基督在征战，他骑在白马上，带着冠冕，天国的王在征战，他胜了又胜，为要拯救世人。耶稣基督胜了又胜，是因为他诚信真实，审判的时候、征战的时候都按着公义。所以今天基督徒也要征战，效法耶稣，战胜魔鬼，战胜罪恶。因为永生与平安的保证是在耶稣基督里。启示录十九章十二、十三节指出，耶稣对人充满热爱，眼光犹如火焰。为了救人脱离罪恶，赐人永生，耶稣抵挡魔鬼，从未犯罪。他为人承受痛苦，流血舍命，为人赎罪。这是为什么要仰望耶稣？因为在耶稣的爱里有平安，有永生。十四节指出，在天上的众军穿着洁白的细麻衣服跟随耶稣，表明帮助耶稣救人的天使很多。今天地上屈服邪恶势力的人不少，我们看到的时候不要胆怯，跟耶稣一起救人的天使更要多。就如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对彼得说，你想难道现在我不能求父为我差遣十二营多的天使来吗？是的，听众朋友，不要害怕，不要看环境当中的阻拦，要仰望耶稣，因为耶稣赐下平安。启示录十九章十五节描述，有利剑从耶稣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孽怒的九榨。这个事实启明耶稣 把真理教导给门徒，并且差他们去传到地极。随着福音广传，真理救人脱离罪恶，抵挡的人必定失败，因为真理是从神出来的。这是为什么遵行耶稣的话必有平安，因为耶稣应许遵行的人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但是抵挡真理故意犯罪的人将积蓄神的愤怒，在末日他们要在永远不灭的火里受刑罚。公义从真理而来，平安从公义而生。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要仰望耶稣。耶稣的福音所到之处，就有人悔改受洗，使罪得赦免。耶稣的恩典与真理使被掳的得释放，叫受压制的得自由，使被迷惑眼瞎的人醒悟，并且叫信的人好怜悯，施恩惠，勤饶恕。听众朋友，请您信耶稣，因为遵行耶稣的话，您必有永生，必享平安。如果您是基督徒，弟兄姐妹们，神安排您我活在这末世，为耶稣做见证，我们务必要脱去一切缠绕您我的罪，随时随地传福音，因为耶稣渴望救您我的亲友，他乐意为您我的亲友得救，日日征战，并且胜了又胜。所以不要怕我们身边有权和有学问的人拦阻我们，我们要为他们祷告，然后就靠着神勇往直前，为耶稣做见证，传福音，救人的灵魂，因为世界末日就快要到了。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平安、希望、力量的保证是耶稣基督。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 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